啊，今天是2025年9月5号，周五啊，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怅然，请问还替身这事儿可信吗？替身，昨天就有人问这个，是这位吗？是这位怅然吗？说是童子命，有一个应该是什么神婆啊，那种出马仙啊之类的，告诉他是童子命，所以需要还替身。是这意思吧？那你的这个还法是怎么个还法？你是该死的命呢，还是该出家的命呢？是先确定这个所以是什么该死的命呢？就是扎个纸人呐，烧掉什么的。还有该出家的命呢，也是同样是有个法事，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些人认为这个是这个人这个。主角吧，这个主角是天上什么神仙身边的童子之类的他是因为犯了错还是什么犯了，动了凡心总之下到人间了，再下到人间来受苦，而且这个受苦的时间比较短，可能活不长久，要回去了，所以，就是短命吧，所谓的短命，所以需要拿这个，替身，替他去顶缸，是这意思吧？一般这民间的说法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佛教也要，道教也要，没有这种说法没有什么还替身这种说法。你想，如果是真实的神仙身边的人，那神仙还能看不出来你拿纸糊弄他吗？是不是所以这就不是，这是个纯粹的中国的民间的习俗而已，它没有什么深层次的逻辑上的因果所以，尤其是那种，一般的出马仙什么的那些个。说你有什么灾呀厄啊，然后让你做个法师那基本大概率都是骗钱的。如果你本来就现在的确处在某些病痛各个问题那就应该先去医院看看先把常规的各种治疗手段全用完了，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去问问。但是呢，不管道教好就佛教，它都有自己的那种符合因果逻辑的治法并不是像那些个。出马仙之类的，上来就让你什么搞那个他们的跳大神的那些仪式他这个还替身，这肯定是有跳大神的仪式，收费不低，我觉得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骗人的就是骗钱的。下一个问题，Alan，谭经理说的看到外界一切，不要再拖它产生妄想，我们平时应该主动这样练习吗？就是看见一切人事。物、哦、内心想要评论或产生喜恶等意见时，产生觉知的话，赶紧停止想法或用佛号代替。是的，平时也可以试着练习。你只要这个做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内心就没有那么多是非想法，那个情绪也比较少，因为情绪本身也是你先有了那种是非对错的我见之后才会升起的别人打你一下，你就开始生气，因为你觉得他在打你攻击你，你又产生这种我见。如果你觉得他不打你，只是跟你打闹着玩了跟你表达那种友好的那种关系或者问候，那你也就不会生气了，所以都是在前提，这都是我见，所以他让你停的，就是谭经理慧能说的，就是对这个看到的一切相，不去进一步的产生我见或者分析，我见也是分析之前的吧，一大概就这种我见都是已经在生活中不见的。被人灌输了观念和之后就会产生，咱们就不要这样的我见，也不要去思考，看到什么那就是什么，你就这么看着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平时多念经，多念经或者念咒或者念佛，一直念着，你就专注到这个佛号上，那么就对外界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像比如说你在一边工作有人就过来，你的领导叫你去忙别的事儿。如果你是真的是专注在这个拨号当中专注在你手里或者他人家说了你那个领导有权利让你干别的事儿，那你就直接去了，就别那么多想法。但是呢，你脑子里有太多的我见，和这个妄想的话，你就开始烦躁起来就这个领导在打扰你正常，就打乱你正常工作的节奏什么的，开始对他产生不好的想法，所以。我们就专注在当下的修行当中当下的念佛号当中平时这样练习就是可以的。下一个问题，月清， 如果人的一生都是剧本安排好的，那么那些生修行以及修行到什么程度，这也安排好了吗？那此生修行啊，从菩萨的视角看，一个人这一辈子能修到什么程度，大概是都能看得见的，因为这个业，还有他的业的总量，一生能灭掉的，他有限度啊，他带出来的就那么多，把这些全灭了，他就能修到什么程度？还有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他又能灭到什么程度啊？每天修行的时间，他寿命的长度，用这个都能看出来，他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能灭到什么程度？还有这个。业啊，又可以消这一生的业全消完了，又能到什么程度？他是能看得见的啊。所以这一辈子能修到哪里？从菩萨的视角看的话，就能看得见。如果你说有意外的事情发生，那意外就是在功德福德上，他可以做出一些意外的。就比如像故事里说的啊，有人本来就不应该有功名的，但是后来他居然有功名了。那个算命先生一开始认为他不应该有道。但是后来看到他也有个共鸣的，然后就去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啊？原来这个人在去赶狗的路上救了一窝蚂蚁一窝蚂蚁因为出了发了洪水那蚂蚁一窝蚂蚁就是一个蚂蚁群吧，它水里飘着，他就把用树棍儿、用木棍儿把它给搂到岸边来了，所以救了很多生灵小生命，所以他就有了功名有这样的故事所以你要在功德福德上突然造下很大的可以影响到你的命运后边剧本的，那样的话就有可能提高这个修行的境界，这一生能达到境界，能可以往上提高一个阶段因为功德福德是可以对冲一些业障的，能让业障对你的产生的影响稍微弱一些，所以修为就有可能提高下一个问题四，学祖仪。学祖仪，下边这个图是你儿子吗？做的挺好盘的姿势挺不错就是头有点抬得高，这个不重要反正你问的问题是，你要不要一直关注这身边的人，观察他们，是这意思吗？要对认真对待。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他们都是和你有缘的众生，你未来还得要度他们，所以平时看他们如果是要走偏了、走歪了，你得及时把他们带回来你的目前这种修为已经，基本上可以在寺院里，能在禅堂里当个手座师傅了。你能看到其他人打坐的时候会进入什么状态、什么境界，看到什么，你能感知到的话，这个水平已经是相当厉害了。这不是这，如果在全国论排名的话，可能排几十个十，上百名以内是肯定排得进去的现在禅堂里打坐，哪怕是那个禅堂的手座师傅，也很少有这种实力的。这样的能力，你在当地开个禅修班，教人都够了。但是呢，凡事都要看因缘嘛，你首先你得有大菩提心，愿意度人的人，这个大因缘这个大愿有愿之后呢，看上面怎么安排。如果上面让你出去传法，或者是以这种方式教人打坐什么的，那就做没有这个事儿的话，你就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但是身边的人还是要照顾好的，他们都是未来要度的人嘛，所以，你要关注这个关注的事项应该有哪些？我要加倍对的认真对待吗？认真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修行的人，你说他认真，那就是真认真，你说不认真，那就是静静的待着也可以是，就是看到什么到了什么程度，事情到了，那就马上去办。这里没有什么认真不认真的，我们所有事一旦办了，那肯定是认真办的。所以你对周边人负责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引导他们，这就够了。不提什么加倍认真不认真的这个。下一个问题，这个什么安特塞利，英，家中一些老物件。我们通常建议是每半年至少打扫一次，把那些不怎么用的没什么用处的，就该扔的就扔掉。能有人需要也还有用处的你就像那些个二手网站这些挂卖掉。这样对人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个所有的物件，你所看到的所有周边的物件都是你 都是你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合合而成，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哈。其次就是他们都在消耗你的福报，他们都是你的福报的那个外现的形象啊。你拥有一个东西哈，但是你不怎么用它，那也是在消耗你的一种福报啊。所以你不用的，那就赶紧处理掉啊，这样还能节省一点福报。在寺院里也有一些是和尚啊，也有一些出家的啊，他就喜欢长各种东西哈，但是也有一些和尚是完全不长任何东西的啊，就几件衣服而已，没有什么私人物品。这种人实际上是修为更高，你保留的东西越多啊，他从一种什么所谓的能量场这个。能量场这个角度来说啊，虽然我们佛法是不谈能量，但是假如说啊有这个能量的话，它在那个空间里是在消耗你的能量的，不管你是怎么用它还是不用它，它都在消耗。如果不用的情况下呢，一直摆在那里，它也是在消耗你的能量。假如说这个东西它也有灵性的话，一个东西它一直不用的情况下一直摆在那里，它对你的损耗也是。有一定程度会达到的话，会让你开始出现一些不好的状态，就是生病啊什么的，气弱啊等等啊，因为它本身东西它存在那里，你每一看一眼或者什么，哪怕不是看的啊，只是占据了你的空间，啊，房间里的这个空间，某个空间，它本身也是在消耗你这部分能量，所以还是该处理掉的就处理掉，这是比较好的啊。下一个问题，缘起成为。这个股市里赚了钱，然后呢，打算布施掉，这挺好啊。至少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在股市里赚钱的，尤其是那种倒腾来倒腾去那种赚钱法。如果你是买了一个公司的，然后就长期持有，等那个公司发展壮大了，然后给你分红啊，这个可以的，这个算是你投资该得到的回馈啊。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短期玩短期的那种，卖来卖去的这种方式，这个就是有人赚钱就有人赔钱，但是呢，这个也不能怪到，这个第一责任又不能怪到你头上啊，这个是允许这个游戏存在的，那是国家，还有利用这个游戏规则来赚钱的是那个庄主啊，做庄的那些家伙们，所以你只是，运气好赚到了而已。你不是第一责任人，所以你也不需要向所有股民负责啊。那些股民，他们也知道这是有赔有赚的，他们进来的时候也知道啊，有赔有赚，所以他也不能算是你坑了他们的哈，愿赌服输嘛，所以说你说将来需要渡他们嘛，渡是渡，但是呢，没有必要的啊，不是必要性的啊，你必须渡了他们才能成果。你说这是只有真正结了缘才这么算。你和那些国民并没有直接结缘，所以你不需要抱，给自己造成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啊什么，这都不需要。你正常做你的过你的生活就行了啊，这个，赚的钱呢，你该布施就布施啊，你觉得该布施放生啊，这都可以。而且虽然我是反对这个，靠炒股赚钱的人，但是呢，现实里比这个糟糕的赚钱方法多了去了。这个世界很糟糕啊，乱的更不好的、更缺德的赚钱方法也有的是，所以这个还算是啊相对温和的啊，因为大家都是愿赌服输嘛，知道这玩意儿有可能赔钱啊，在知道的情况下还进来，那赔钱那只能怨自己啊，你也不可能跑去怨别人，哪怕是你是上面故意做庄啊、做事啊掉了坑里，那你知道的也知道，进来的时候也应该知道啊，在这个玩股票的那上面的人。那肯定有办法个怎么割韭菜，他们有一套他们的方法，作为韭菜你进去了，你能运气好能赚钱那就好啊，正常情况下赔钱那就是正常的啊。所以你说这个你赚了钱，第一责任呢肯定不是个第一责任啊，肯定不是算到他们身上，或者是你要为他们的损失负责，不是这么算的，所以不需要这么想哈。那下一个问题，杨东，投胎出生就知道自己是再来人还是后天觉醒？如果带着业投胎的话，都是失去记忆的， 带着业的话，前期都是失去记忆，后面慢慢修行再走回来。这中间这个从小就有这个搭档，时不时的会进来提醒你一下啊，但是他不会直接告诉你是再来的，他只是看每次这个业上啊需要点拨的时候会点拨你一下，啊，但是他不说他是谁，也不说你是谁，他只是告诉你这么做，然后呢啊你照着做了啊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就开始引导你去修行啊，然后修着修着就会找回自己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海阔天空。念诵地藏菩萨圣号和念诵地藏经回向超度去世的亲人效果有差别吗？还是诵地藏经好一些。这个地藏经毕竟它是有内容的啊，内容是可以读给他们听的啊。光圣号是，在地藏经里说了，它也有效果，对去世的亲人有效果。但是呢，如果是已经去世了一段时间，然后你想给鬼道众生啊，鬼道的亲人回向多，那你还是念地藏经，啊，地藏菩萨圣号呢？但是去世的那些个当下啊，就是，临命中的人为他们念佛的时候也可以念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念圣号的效果更好一些。但是呢，去世之后呢，还是念地藏经的效果更好。哎，逆风飞翔，跟父母处不好关系，经常闹矛盾，是不是应该搬出去独自生活啊？这个是你个人业的问题啊，我就，只能是给你提供参考啊。我以前说过了，任何地方啊，只要周围人不撵你走，你就赖着啊，你就坚持，等周围人都让希望你走的时候，你再走，这上这个业算是了了。所以你看，你父母虽然经常跟你闹矛盾，他们希望你滚出去吗？啊，你现在看。如果他父母都希望你早点滚出去住的，不再打扰他们的生活啊，那你就住去。如果他们还希望你住在那里，那就先看看和他们沟通一下啊。你有矛盾的地方，至少先互相画个界限啊，告诉他这个线你就大家就不要碰了啊，你不要过我的线，我也不去过你的线，看看能不能这样沟通啊，达成共识那就走。如果实在不能达成共识，父母一直想干扰你的这种越线的干扰你生活，啊，干扰你的决策啊，那可以出去生活。下一个问题，商业与经济洞察。打坐的时候，要不要控制肚子？就不要啊，呼气、吸气都是顺其自然的，让自己身体自己做，让身体自己做啊，不要去用力啊，用力憋吸肚子或者憋肚子啊，这些都不要。啊，一旦用力，一旦控制呼吸的话，它就反而会出问题。你不控制，它身体自然而然会，调到最好的状态啊。还有这个打坐有可能膝盖受伤的问题。我说，你说高攀它受伤，那是你腿粗了吗？如果腿很粗的话，这高攀就硬高攀的话，这它会撑开骨头从里边会撑开啊，膝盖，然后就有可能受伤。一般情况下。腿不那么粗的话，应该还不至于吧？高攀就是把这个脚后跟贴到腹股沟啊，把右脚的你就右脚的脚后跟贴到左腿的腹股沟啊，这个关节处啊，再把另一条腿也这样放着啊，这样是高攀了。而且这个脚趾头最后能触到这个大腿外侧啊，这样就比较有姿势还算正确吧。受伤，所谓的打坐的受伤，主要就是骨痛啊，其他地方肌肉啊、筋啊，这些都是软的，所以坐的时候可能绷直或者有点压迫，但是它都可以恢复过来。但是骨头这个软骨啊，什么膝盖的软骨这些个，一旦受损的话，它恢复过来时间非常慢啊，所以只要关注这个骨头疼不疼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如果筋啊、什么肉啊，这些无所谓啊。那最后一个题，标准的双盘。两个膝盖都去触地嘛？是的，两个膝盖都要贴到地上啊。但是这个需要练的啊，一开始都做不到这个，也可能是一边膝盖是抬起来的哈。哪里能找到标准的双盘姿势？这个真正的标准的是适合你才算是啊，不是所有人都用高盘来才入定的，有些人是，他也不是高盘啊，就 摆到中间位置吧，大腿的中间位置。你在网上搜一下那个宣化上人的算盘姿势啊，宣化上人，他的姿势算是不是高盘，但是呢，他还是比较标准的，不是高盘情况下。还有一些个像印度的一些瑜伽师啊什么，他们练的双盘，两脚都出到外边大腿外侧，脚甚至连脚后跟都出到大腿外侧的也有。这样是算是也算是标准的吧，所以看每个不同人，根据自己的状态先盘着坐着看看，一直舒服的话，那就是对你来说标准；如果不舒服，那就再调一下啊。下一个问题，打坐时念佛后，笑一笑哈，名字叫笑一笑。这种情况如果入定属于禅定还是念佛定？如果你是脑子里一直专注的念佛号，说实话，念佛号的话，那是入不了定的，那只能入静啊，因为佛号是文字妄想，定是没有文字妄想状态啊。所以说，如果是你是在这个文字妄想上用功的话，那是入不了定的啊，所以就也谈不上什么禅定啊、念佛定啊什么的，思佛啊，用情绪来思才能入禅定，也可以观佛啊，这也可以入禅定啊。所以念佛这个修到一定程度的话，就该放下，改成观佛或者思佛啊。下一个问题，缩小。这个问题好像昨天回答过了啊。你在一边做事一边念都可以，只要坚持念就好了。但是呢，静坐一处念肯定是效果最好的，利益最大的。需要回想还是一天结束？通常我们都是，这个寺院里是有礼佛啊，什么早课晚课啊，都是这个课结束的时候就回想，不会等到晚上最后再做的，但是在家人都无所谓了，你白天随时随地修行，然后在睡前心里回想，这样就够了。下一个问题，东东。这个是不是报仇的话，怀孕犯是不是报仇的话，主要是看你自己情绪问题。通常都是情绪会变得更糟糕，一直处在那种焦虑和不安的状态，这应该都是娃娃影响的，有可能是来讨债的。如果不是的话，就有舒缓的、清静的、平静的，甚至是开心的这种情绪的话是正常的，好的孩子啊。孕反严重的反而是，小打小闹，简单抱抽象，以后好养啊。你愿意这么想就可以如果放弃母乳喂养，生娃月子期间就打坐，会不会身体修复更快？我劝你还是正常母乳喂养吧。有母乳的话就母乳喂养，实在没有那才去找别的方法这个因为对女性来说到这个阶段。该母乳的喂养着就得母乳这个喂养，对孩子对女性都是有益处的哈。下一个问题，DLF 用，平时每天双盘打坐2小时，也可以作为功德去回想吗？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应该是功德很小因为2个小时内妄想很多吧。下一个问题，青葱踏路行，女人是否堕入下三道的数量比男人更多？这个没有统计过我也没看仔细看过，但是呢，通常情况下，这个，男女之间，论比例的话，应该是男性胡吃海塞的这个男性数量更多吧，就吃肉的更多，那可能下去的更多主要是杀生吃肉，这个是最大的业，可你把你拖入下三途的最大的业就是杀生吃肉，在人间是。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关于湿婆已经说了无数遍了湿婆是从情绪上湿，情绪在哪里？情绪在胸口，所以你先观察到这个情绪怎么升起来，思念之后看着观察这个情绪是从哪里升起来的，这先观察到是第一步，然后呢再抓住湿这个情绪把对象锁定在极乐世界，这样就够了。这个只能这样用语言解释的话，只能这样如果你自己实在感受不到什么是思，那有可能你的注意力和文字妄想很滞少，那你达不到那种静的状态，静静的、清静的状态 所以说你要说具体步骤怎么学，那就是先从念佛开始，打坐的时候先从念佛，然后妄想减少到一定程度啊，再改成观佛，观想阿弥陀佛的形象，然后最后是思佛啊。还有思的时候，你脑子里有他的形象，对吧？他只能算是观，观和思也可以同时进行的啊。这个情绪想思，同时脑子里以画画啊，这个也是观，但是呢，你想修行往上推的话，那就是专注的思，最后思放下啊，这样就可以了。哎呀，今天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